以心理每天为你带来世界名校的心理公开课，本节课是哈佛大学的幸福课，幸福感与职业定位。这门幸福课在哈佛大学是最受欢迎的课程，23%的哈佛大学学生认为这门课程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本门课的授课导师泰本也被誉为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导师。下面课程开始。艾米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发现人们对于工作的概念可以分为三类，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工作，有的人认为是职业，还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把他们的工作当作一种使命。这并不意味着将工作视为使命的人就不会时不时地觉得他们是在做工作，但总体而言，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是一种使命，而非职业或者仅仅是工作。你可以用以下的标准来区分出他们：他们的动力是什么？是什么让他们持续努力？什么推动或者拉着他们？他们如何理解工作？他们如何诠释工作地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最后，他们对这份工作未来所期望的是什么？那些将工作仅仅视为工作的人，他们的动力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工作是我不得已所做的事情，它是琐事，我别无选择。他们期待什么呢？没有什么。他们期待星期五，期待放假休息，期待学期结束，期待两年的研究生结束，诸如此类。而将工作视为职业的人，酬劳和晋升是他们的动力。工作就像是赛跑，如何跑到最高处，这是好胜者常有的情况。他们的期望是获得更多的特权，更强的力量，更多的钱，不断地取得成就。而那些幸运地将工作视为使命的少数人，他们的动力来自于工作本身，是一种自我和谐的目标，是自我和谐奋斗的过程。他们怎么理解工作？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任务，是一种使命，他们本来就该做这些东西，做这件事情比其他事情更加有意义，与其他事情比起来，他们更加乐意来做这件事情。他们不认为这是琐事，能够参与其中就是一种特权。他们的期望，他们的使命是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而最后，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更多的工作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说到这里，要在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召唤或者使命感是不太可能的，就好像你并不是能够随时随地体验到那么多的快乐。举个例子，教学是我的使命，我感受到了召唤，来自这件事情本身，我做的这件事情比其他事情更让我喜欢。同时，教学中也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也确实偶尔会感到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要做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每次上课前要背五遍课，第一遍非常有趣，第二遍、第三遍就有些重复了。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要把课讲好，这是我必须做的，因为教学是我的使命，我必须要反复的备课。我也能够感受到背一遍、两遍和背五遍的区别，所以这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些琐事，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情。然而，记住涓滴效应，由于整体来说这是一种使命，整体来说这是我自我实现和谐的目标和过程，所以即便是背五遍课也没有问题，没有那么糟糕。或者说，比方你很喜欢一门课，假设你一个周之后就要期中考试了，你可能不会享受每一步，比如说把书看两遍三遍，但是整体来说这件事情是自我和谐的，对你来说你很喜欢这门课，那么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糟糕，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你发现这个过程中你建立了新的联系，理解了你觉得很重要的知识。关于使命，同样要记得的一点，它确实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工作的种类，但是更加取决于你对于工作的理解。我曾经读过一个研究，是关于医院里的清洁工， 他们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使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将工作诠释为我必须打扫垃圾、打扫厕所，虽然这是他们实际做的工作，他们将自己的工作诠释为我在照顾这些病人，没有我的努力，没有我这些出色的工作，就会产生很大的健康问题，医院里面会有更多的人受害。而这些人，这些将工作理解为使命的清洁工，会更愿意和医院的病人聊天，会更愿意伸出援手。有趣的是，就在这同一家医院里，反而很多医生将他们的工作仅仅视为工作。而如果你在单位是领导，不是门卫，不是清洁工，你更有可能感受到使命感。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都可以将所有对工作的理解都归于这三类。想想投资银行，我知道哈佛很多人都想去投资银行，一种理解投资银行的方式就是，我去了那里，我要赚大把大把的钱，过上舒适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动力。人们不应该完全抵制物质上的舒适，这能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要送我的孩子去最好的学校，我要住在最漂亮的社区里，有一所最漂亮的房子，一辆豪华的轿车，我要有很多很多特权，这是人性，这些需求都是正常的，没有关系。然而仅仅看到这些的人并不会快乐，或者说不会长期的快乐。但是如果不仅仅看到投资银行的这些方面，还看到它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岗位，有很多岗位在投资银行业出现之前都并不存在，而且投资银行业也能成为润滑经济的齿轮，能够提供机会，使得你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知识上奉献于非盈利组织。因为当今非常多的非盈利组织都需要有健全、有效、专业的财政支持，这正是你作为投资银行家或者顾问所能够做到的。有的人说，你这样看待投资银行是在给你自己找借口。你并不是在找借口，你知道你所做的是什么，你只是看到了事实，真实的事情，这些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但是很多人看不到他们，如果你看不到它，你就会认为它并不存在。对于很多投资银行家来说，他们最终精疲力竭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份工作的积极部分。如果将其视为使命，就一定能看到的部分。许多工作，无论是在医院做清洁工，或者是做一个医生，或者是成为投资银行家，成为老师、志愿者、和尚，不管你做什么，都能够被理解为工作，或者是职业，或者是使命。通常这个选择权在于你，你怎么诠释它。我们许多人都在回避我们天生的职业，因为我们经常逃脱了一些本性。你的命运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天命是什么？听从暗示你天命的那个声音，听从指引你使命的召唤。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花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有时是因为我们害怕获得答案。万一你是想去教书呢？而所有来自外界的压力都让你去做一个金融顾问，或者是万一你想去做投资银行呢？而很多来自同事或者朋友的压力都说你应该做点别的。你拿着哈佛的文凭，你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会更有压力，因为你要努力找到更好的工作。最好的工作就是听从你的内心，因为当我们追求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时，当我们追求自我和谐的目标和自我和谐奋斗的过程时，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着，才能够将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甘地说过，你必须成为你希望改变的样子。如果你想让这个世界更快乐，你就要从自己做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这可能是你要问自己的最重要的问题。而答案是有可能改变的，今天可能是这样，两年后就可能不是这样，20年后就有可能完全不同，或者是50年后。但是你要问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正的问自己这个问题， 就有可能看到我们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我们的命运、天命、职责、使命。我觉得这一点概括的最好的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商业女性的创办人 Kat。 她说，我们不应该专注于生命中可以拥有的，而是应该去考虑哪些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少了什么你活不下去的，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本段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下段课程我们将谈一下关于目标的相关内容。听课随意，讲课不易，欢迎大家点赞、打赏、订阅我们吧。